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它记载了主耶稣传道初期所发生的两件极有意义的大事。一个是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这是一到十二节这一段。而另一件事情是耶稣第一次的洁净圣殿，这是记载于13到25节，而本章也就分为这两段非常清晰的结构。我们先看1到12节，变水为酒。约翰福音记载了七个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一个变水为酒就是七个神迹中的第一个，它写明了耶稣掌管物质，感谢主。另外，约翰对这一个神迹的记载也充分写明了整本约翰福音那种细腻的写作特色，不是亲身经历的人绝对写不出来。例如，他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详细的描述。第一节说，第三日，这是指前面那一段，就是一章的43到51节中，主耶稣遇见腓力和拿但业的那一件事情之后的第三天。我们看约翰对于这些事情他的记忆真是非常深刻，日期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昨天读的第一章部分，请你看一章的19节，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那是第一天。然后一章29节那里有一个次日，这是第二天。然后一章35节又说再次日，这是第三天。然后一章43节又说又次日，这是第四天。那现在到了我们第二章第一节又说第三日，那是隔了一天，四天隔一天，那就是在第六天。所以如此看来，从一章19节一直到二章12节的这一整段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的事迹是在一周之内发生的，而以这个变水为酒这个神迹作为这一周的总结。到这里，神儿子的荣耀正式彰显出来了，赞美主哈！这是对时间的交代。而地点呢，第一节继续说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这个迦拿位于耶稣的家乡拿撒勒以北大约14公里，很近，所以他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一般都认为这句话是指玛利亚就是这一家人的亲属或者好朋友，在这一场宴会中是有担任重要的职位的。下面第二节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这根据后面21章第二节那一位刚刚才跟随耶稣的拿但业，他就是迦拿人。所以从第一章到这里，这约翰的叙事真是一环扣着一环，结构非常的严谨。而且这一到二节也交代了变水为酒这个神迹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然后第三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来自于一个重大的困境，就是酒用尽了。这是因为古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的婚礼通常会长达七天，他会给前来祝贺的这些亲友提供流水席。那这一次一定是因为宾客来的超过预期，所以主人家所预备的酒竟然喝完了，这真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而且在当时那个时代又没有地方可以去买酒，酒都是自己酿的，所以这可怎么办呢？ 耶稣的母亲就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第四节，耶稣的回答是一个常常被问起的问题，就是耶稣说母亲，这里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原文是妇人，这是主耶稣站在神子的地位上对他母亲说话，并没有不敬的意味。因为在第十九章二十六节那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母亲日后的生活做安排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称呼。然后下面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原文是这与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是犹太人的习惯用语，意思是要根据上下文而决定，也没有特别不尊敬的意思。下面是主要的原因，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我的时候在本书都是指耶稣借着死而得荣耀的时候，在约翰福音这本书里头总共出现九次，这是约翰福音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主耶稣不愿意自己争取荣耀，但是他又实在体恤人的困境，所以后来又为他们变水为酒。所以玛利亚很知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向他的儿子求助。他也知道，一旦告诉了耶稣之后，就可以放心交在他的手中。所以第五节，他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对耶稣的这个顺服的态度真是令人敬佩，我们要学习这个顺服。但是这里也让我们明白了，玛利亚虽然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并没有权力干涉或者介入耶稣的事工，所以我们无需高抬玛利亚的地位到以为她具有中保的角色。下面六到八节，耶稣命令佣人把六口石缸都倒满水。这个第六节说，每一口石缸是可以盛两三桶水，所以合起来大概将近有100公升的水。这些仆人真是要付上代价来顺服主。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耶稣让人倒进去的只是普通的水，但是当人这样的顺服，完全听命去把水舀出来送去给管筵席的时候，那位筵席的总管却对新郎说，人家都是把最好的摆在开席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等到酒喝多了，那个味蕾都麻木了的时候，才摆次等的酒出来。可是你啊，你竟然却把好酒留到如今。哎呀，真是太美了，是不是？主也为我们存留好酒到如今。当我们尝到主的滋味的时候，都会觉得过去任何属地之乐都是次等的酒了。所以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神迹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头都是指记号，英文翻译作 sign， 后面我们会不断的看见。这就强调出耶稣所做的事情是含有重要的意义的，而不仅是很神奇而已。所以从此以后，也就是本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二章结束，都是记耶稣公开传道的阶段。下面十三到二十五节就记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这是约翰福音提到主耶稣五次去耶路撒冷过节里头的第一次，后面的几次我们还会再看见。那耶稣看见当时圣殿的祭司允许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里头贩卖献祭用的牛羊鸽子以及其他的祭品，而且又因为圣殿不收希腊和罗马的钱币，百姓要缴纳丁税或者要奉献，都必须用指定的叫做推罗舍克勒的那种钱币，所以圣殿里头就设了一些兑换银钱的大概是柜台吧，这种地方来提供人方便。这一类的买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妥当，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所说的那个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而且有一些资料显示，当时祭司家族在其中是赚取暴利，所以严重的玷污了圣殿。十五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又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十七节说，门徒就想起圣经所记的，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一节经文是出于旧约诗篇的69篇第九节。十八节说，因此犹太人就问耶稣说，你既做这些事，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有什么记号能够证明你是从神那里得着权柄来做这些事呢？第十九节，好重要的话，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就是说你们将神的殿作为贼窝了，然后说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就说，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这句话是指当时大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将所罗巴伯所重建的那个圣殿拆了扩建。到主耶稣说这话的这个时候已经46年了，但是其实46年还没有造成这个圣殿哈，因为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述，整个圣殿是在主后64年才完工的，所以非常的富丽堂皇，这是犹太人深深引以为荣的。但是在耶稣的眼里，这个圣殿是已经被他们拆毁了的。第21节说明，耶稣所说的三日之内要重新再建立起来，这是象征主耶稣的身体将要在被钉死以后的第三日复活。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圣殿，而且他要取代圣殿的祭祀以及赎罪的制度。耶稣的话经常就不是人心所想的，而是有更深的属灵意义。明天在第三章我们还要看到更奇妙的耶稣的话。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再回来思想本章的经文。 本章言简意赅地记载了两件耶稣传道初期的重要事件，就是变水为酒和洁净圣殿。这其中写明了：一、耶稣能够；二、耶稣必将。我们分享来看，第一大点，耶稣能够，就是从迦拿婚宴的这个事迹使我们了解耶稣能够一解决困境，二使无变有。我们先说第一小点，解决困境。我们看人生常常有这种酒用尽了，就是走到尽头的时刻，此时我们要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的 A 将情况告诉主， B 将时候交托主，以及 C 完全的顺服主。先说 A 将情况告诉主。我们看见玛利亚就是单单的来对主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就是陈述一个事实，是不是？所以不必惊扰，加进自己的情绪去责怪主人筹备不周，他也没有命令或者建议耶稣说你现在应当做一些什么。这是我们要学的祷告的态度。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的是，祷告的时候只要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好了，是不是？不必去规定主要怎么做，耶稣并不需要我们替他拿主意哈。下面 B 是将时候交托主。我们看耶稣回答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这个阶段的主耶稣是完全按着天父的时间表来行事的，他定睛在那个受死复活升天而得荣耀的那个时候的来到，他是绝对顺服神的时间表，而不能够因为母亲的情面就在这个时候随便的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们的祷告也要学会不要去要求主立刻就应允我们的祈求，因为他有他自己最美善的时间表。我们只管祷告，至于主行事的时间，让我们耐心等候。然后 C， 我们看见这个神迹能够施行出来，也在于人们的完全的顺服主。就是玛利亚她不但自己决定顺服，并且她对所有相关的人事物都宣告说，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态度预先的传达出去，免得徒增烦扰。另外，玛利亚这句话同时是不是也是在表示说，如果他没有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不要做什么，是不是？所以所谓的顺服是主要我们做我们就做，而主没有说要做我们就不做。这样完全彻底的顺服就必使我们经历神迹。另外再看，因为玛利亚传递出了这个自己对耶稣的顺服，所以当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那些佣人们不问任何理由，也没有说哎，现在客人都已经洗过手了，不需要再倒满水了，耶稣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而且做得非常彻底哦。你看第七节说他们就倒满，而且直到缸口，倒得非常满，所以听主吩咐并且彻底执行，而且彻底到一个地步啊，当耶稣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明明知道所送的都是自己所倒的那个水哈，他们也不怕出洋相，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去遵行。所以信心不是看环境事实，而是单单看主，即便主的安排看起来是不符合我们的理性或者常规，但是仍然因为是主的话就不动摇。这样的绝对接受而且顺服主的权柄的时候，也就是主行神迹的时候，赞美主。第二小点，主耶稣也使无变有。我们看石缸里头原本只是平淡的水，甚至那是一种束缚的水， 因为第六节说它是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就是指犹太宗教的礼仪上的条例，就按摩西律法，那些祭司进圣所供职以前必须洗手洗脚，但是犹太的那些律法师将旧约对于祭司的吩咐扩大成了一般百姓的生活细节，规定在吃饭以前都必须仔细的进行一遍用水洁净的仪式，所以这个是一个属于律法主义束缚人心的教条式的水，但是在主的手里也可以变成上好的酒，只要我们把它交给了主。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生活或者服事都很僵化很无趣吗？这个肺炎的疫情严重了以来，许多事变得停滞了吗？但是来到主耶稣面前，他都能够使他变成滋润人的醇酒。第九节还有一个奇妙的叙述，说那个好酒从何而来，管筵席的人并不知道。他说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是的，只有完全顺服主的人才能够经历并且见证到主奇妙的作为，也才能让人享用神美好的供应。但愿我们都是像这些舀水的仆人一样，亲身经历使无变有的耶稣。第二大点，耶稣还必将，就是说虽然耶稣说他时候还没有到，因此他行事非常低调，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仍然是必定会一得着荣耀，二洁净教会。先说第一小点，得着荣耀。我们看本章所记的两件事情都是荣耀的时刻。第一件事，那个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当然在第十一节清楚地说，这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荣耀这个词是用来描述神临在的光景，请看出埃及记24章16节。所以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个意思就是显出他的神性来。因为他本来是神，这个荣耀是必然会彰显的。另外我们看耶稣洁净圣殿，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是记载是他钉十字架之前的几天，但是本书却是记在他公开侍奉之后不久他就洁净了圣殿。可见耶稣是有两次洁净圣殿，在他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称圣殿是我的殿，请参考马太福音21章13节、马可福音11章16节以及路加福音19章46节。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以弥赛亚以君王的资格来临到圣殿的，而这一次在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称圣殿为我父的殿，请看第16节。所以表明他是以神儿子的资格来洁净圣殿，这是他彰显神儿子的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洁净圣殿作为我们自己可以发脾气的借口，注意他是如何一贯的在彰显神的荣耀。而我们乱发脾气却反而是羞辱主的名，是不是？求主怜悯我们。第二小点，我们看耶稣还洁净教会。因为基督一显现出来，必定是一面有恩典，就是变水为酒，而一面是有公义，他洁净圣殿。这个牛羊和鸽子本来是献祭的圣物，而兑换银钱的那个桌子，它与银行那个字啊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本来也没有罪性，但是现在他却成了祭司与商人合伙剥削信徒谋取暴利的工具。今天也是如此，当一个教会或者我们一个信徒的里面失去了敬畏神的实际的时候，那么即便外表看起来没有犯罪，甚至宗教活动都还非常热烈，但是我们都迫切需要主耶稣来洁净。所以我们看耶稣洁净圣殿是两次，在他传道的前期和最后头跟尾都致力于为圣殿，就是为我们的教会要除去一切属地的财力。所以 本章所记的耶稣所做的两件事情，是至今每当基督彰显之处必定会出现的，就是一方面变水为酒，解决我们的难题，供应我们的生命，而得着神当得的荣耀，同时也会有严厉的洁净工作彰显出来。我们难道只要供应，只要荣耀，而拒绝被洁净吗？求主怜悯我们。以上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二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能够解决困境和使无变有。当然我们要记得将情况告诉主，将时候交托主，以及完全的顺服主。第二大点，耶稣必将得着荣耀以及洁净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我也需要你来赶出牛羊鸽子，免得我沦于世俗。也求你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使我脱离唯利是图。主啊，唯愿你是我生命独一无二的主，使我放下世界名利的追逐，并且用绝对的顺服来迎接你变水为酒那个神迹的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让我们来赞美他，让我们来敬拜他。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医治伤心人，耶稣，你释放，脚步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浇狂风巨浪平息，把那蛇嘴吸神奇，
耶稣，不让 万物尽。